会众请坐，把时间交给孙长老为我们证道。
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再次回到上帝的圣殿里面来敬拜他。让我们再次我们低头祷告。感谢天父上帝，因为你的话语告诉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你口中所说出的一切的话语，也告诉我们，我们单单要侍奉你。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让我们回到你面前的时刻，再一次的你打开我们的心门。主啊，让我们在你的面前，因为你所要查验的是我们的心如何。主啊，让我们在你面前带着一颗敞开的心，而不是一颗封闭的心，以致让我们的心灵敞开的时候，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动工，让你的话语进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让你的话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准则，成为我们一生的遵守。主，我们在你面前，我们仰望你，求你施恩引导带领，以真理的圣灵引导我们进入你自己宝贵的真理的里面，使我们能够思想，我们能够领受，我们能够得着。恭敬将以下时间交托赐福给听的，也赐福给讲的，让我们一同蒙圣灵的引导和造就。谢谢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昨天我发给你们，我不晓得每个小组都有收到吗？今天我们的讲道的题目是城墙建成之后，那新闻记载在尼希米记第八到第十章，很长的三段圣经，但是我不会一节一节的来解经，我会把你们带进里面来看尼希米记在八到十章里面到底他所要宣讲的是什么。那在这三章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的，让我们一起打开这三章的这个经文，让我们可以一起来思考。那尼希米记呢是一卷在旧约里面一卷很重要的一卷的书。那这卷书呢就提到尼希米他们回归之后他建造这个城墙。那其实呢在整个的背景里面大概让大家知道，那有些人可能对旧约还不大很熟悉。那以色列人他们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是记载在王国的历史里面，从旧约里面我们就可以知道，那上帝一直的把这些子民把他们从埃及带出这一个迦南地之后带出这个埃及之后把他们带进这个迦南地的里面。那上帝把他们带进去的时候，上帝吩咐他们，你要谨守，你要遵行我的话，你不可以学习当中的一切他们当中所拜的这些偶像。特别进入到迦南地的时候呢，迦南地的亚摩利人，特别当中的这样的一个七族，有七个的族，他们非常非常的邪恶。那上帝说，你们进去之后呢，你不可以学习他们的风俗习惯，更不可以拜他们的偶像。那上帝三餐四次的一直吩咐他们，甚至兴起了许许多多的先知来教导他们，来告诉他们，来警戒他们。但是以色列在整个的生命当中给我们看见，他们都一直在那一种的恶性循环的里面。当他们在太平没事的时候呢，他们的心就渐渐就偏离了神，就开始去敬拜偶像。当他们落在敬拜偶像的时候呢，上帝就兴起的外邦的国家来刑罚他们，来管教他们。当他们在那一种处在那种情况的时候呢，他们再次呼求祷告神的时候呢，神又差士师也好，神也差先知也好，带领他们，使他们能够回转回到神。所以他们的生命就一直在这样的里面。所以当他们又在一种的很安静平安的时候呢，又再次把上帝忘记。所以他们一直就在这样的一种的光景里面。最后呢，那他们也在这个地方，他们也求上帝为他们立王。那么开始呢，我们看见扫罗王，那最后看见他的失败，那上帝也兴起了大卫王。我们也看见大卫虽然他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上帝也给他有许多的应许。到最后呢，到他的儿子所罗门的时候，虽然他是一位上帝所赐给他各样智慧的这一位皇帝，但是最后呢，到晚年的时候呢，这个人也落在那种的淫乱的试探的里面，以致最后呢，整个国家就被分裂成他的儿子之后就分裂成以色列跟这个犹大南北的两国。 啊，这两个国家到最后他们的光景非常的可惜，给我们看见在主前呢722年的时候，北国的10个支派就因为离开了神，离弃了神，拜偶像，最后神呢让他们给这个亚述把他灭掉，然后之后这些人呢就被掳到这个亚述去。啊，这是在主前722年，北国先被灭掉。之后呢，上帝还给了他们将近280多年的时间，让犹大好好去反省，让犹大这个国家他们好好的去回想悔改。但是非常可惜，也在主前586年的时候呢，那他们也因为犯罪呢，也离弃神。最后呢，神就让这个巴比伦来呢，也把他们怎么，也把他们灭掉，然后把这些人掳到这个巴比伦去。那这个就整个国家非常可惜，就这样的一个落到这样的一种的光景。但是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我们一直从圣经里面可以认识到，上帝是一位，他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上帝。上帝遵守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这样的一个约，所以上帝仍然持守对他们这样的一个约。所以上帝在他们在这种被掳的国家的当中，上帝仍然保守与他们同在。在被掳当中，他们经历到上帝的保护、上帝的看顾。虽然在巴比伦的国家，他们在那里，上帝也让那个国家他的国王恩待他们。他们可以在那个地方做什么？可以经商，他们可以在那里做生意，可以在那里建立他们的家园，他们也开始在那里可以有会堂的敬拜，虽然没有圣殿，但是他们有会堂的敬拜。然后在被掳当中呢，看见上帝存留这些遗种，那新的一代也渐渐的在巴比伦长大。但是呢，这个巴比伦一直要想要同化他们，但是他们因为有上帝的话语，因为有会堂，因为有这些律法师的教导，直到他们仍然持守着神的话语，没有被同化。那所以在外邦人中，他们见证耶和华是他们的上帝。那上帝也按照他的应许，在他们70年后呢，让他们归回。为什么70年？为什么不是这个2年3年？哦，所以有很多假先知告诉他们说，不要紧，你们被掳，在耶利米书就给我们看见，假先知告诉他们，不要紧，你们被掳，只是几年，你们就要回归，回到这地方。但是圣经很清楚的就告诉他们，你们被掳，你们要在这个地方满了70年之后呢，上帝就应许带领你们回到这样的一个上帝为他们预备的这个应许地，让他们再回来。70年，为什么70年？因为从这个约书亚之后，如果你再读尼希米记的10章11章，你就清楚的知道，原来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在约书亚死了之后呢，他们没有守什么安息年，每6年之后耕种，到第7年的时候，他们要让那个地可以得着这样的安息。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没有遵守上帝的话，他们忘记了让地享受第7年的安息，所以上帝给了这70年让地可以安息。40年多久呢？49，总共有490年，他们没有让这个土地可以得着安息，所以神就让他们在外邦的当中被掳70年，以单单这70年当中，这个地没有享受这个安息，哦，所以他们就在70年之后，他们上帝应许他们必然要回到这个地方，哦，那他们回归的这个路程，那上帝在这样的一个回归当中，上帝兴起了3个很重要的人。那如果我们从旧约圣经里面去读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晓得上帝兴起的3个人，很重要的3个人。那第一个人是谁呢？就是这个所罗巴伯。所罗巴伯呢，就在主前537年呢，他带领大概50,000人回归，回到这个耶路撒冷。他回到耶路撒冷做什么？首先建造这个圣殿，因为圣殿被毁了，他们回来呢，他带领了一批人回来重新来建造这个圣殿，哦，这个我们可以从这个小先知书撒加利亚书可以看见，哦，也可以从这个以斯拉记我们可以读到有关这个重建圣殿的整个的过程。那第二个神兴起是谁呢？就是这个以斯拉。以斯拉也在这个80年，在所罗巴伯带领他们回归做的80年之后呢，主前450 七到五十八年之间呢，就带领大概一千八百人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做什么呢？当时候圣殿被建成了，很需要的，他们需要上帝的话语，所以以斯拉是一个祭司，也是一个文士，就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他们。那最后一个回归，带领他们回归是谁？尼西米。这个人在巴比伦做什么？做酒政。酒政是做什么呢？酒政这个地位非常的重要，他就是王帝的亲信。怎么亲到怎么样呢？当王帝每次要喝酒还是要吃饭的时候呢，他要先尝。但如果有人下毒的话呢，他第一个他是先死的。所以他跟王帝的那个关系非常非常的亲近，亲密到这样的一个关系，是说王帝的生命其实就在他手中。所以有什么事情呢，他要自己去承担。所以他在神的面前，但是他的心是怎么样的？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神施恩的手帮助他，所以上帝带领他，他有一个心愿要回到自己的国家，要做什么呢？他知道圣殿被建成了，他很需要的就是说，还有一个什么？围墙、城墙需要来建造。所以上帝兴起这三个人非常重要，所罗巴伯在536前的时候回来重建圣殿，然后以斯拉带领他们回来来建造什么东西？以上帝的话语来建立。然后呢，尼西米带领他们呢，来重新来建立这样的一个城墙，这个城墙。那今天当我们看第八章、第九章、第十章尼西米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城墙，其实这来到这个时候，城墙已经被建立。经历在建造城墙的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什么问题吗？有，他们遇到许许多多的拦阻，但是上帝施恩的手帮助他。所以你读尼西米记的时候，很多次提到上帝施恩的手来帮助他们。所以他用了短短52天的时间呢，就把这个圣殿把这个城墙就把它建立了起来。那今天我们要从这一段的经文当中来思考，来思想这个建造城墙为什么这么重要。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有没有给我们建立这个城墙？那很多人在读圣经的时候找到，到底上帝真的有为我们建造城墙吗？那我们可以思想，首先就想到第一个，我开始想到的时候是好像有。那在哪里呢？约伯记。记得约伯记第一章的时候，魔鬼撒旦就来到神面前，他说什么呢？哦，这个约伯这么好，因为什么？你用这样的一个围栏，你用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篱笆，你把它围住，你保护它，引导它，我就知道，哎，这个是好像上帝就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建造的一个城墙，所建造的一个篱笆，保护我们，建立我们。但是后来我找的时候，我去 search 的时候呢，其实呢，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个墙堰。那这些经文在哪里呢？就出现在以赛亚书，待会我们会去看。那我们就提到这样的一段经文的时候，生命的我们的墙堰的时候呢，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是有这样的一个墙堰。那我们要怎么去看顾看守这个墙堰？尼西米记很好，就让我们知道，当他回归之后呢，他首先来还没有开始建造的时候呢，他先来视察整个的地方，整个视察当时耶路撒冷的情况。那在尼西米记二章十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来，请。我夜间起来，有几个人也一同起来，但神使我心里要为耶路撒冷做什么事，我并没有告诉人，除了我骑的牲口以外，也没有别的牲口在我那里。当夜我出了谷门，往野谷井去，到了粪场门，查看耶路撒冷的城墙，见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又往前到了全门和王池，但所骑的牲口没有地方过去。于是夜间沿期而上，查看城墙，又转身进入谷门，就回来。
他要查看什么？对，首先查看这些已经破裂的这些城墙。那因为城墙破裂会怎么样？有很倒塌的一个危险，所以他要先视察看情况到底怎么样。他要去过去视察。然后一样的，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刚才就提到神会为我们造了这样的一个 强验。我们在生命当中，你没有常常去视察你这样的一个强验，为什么呢？为什么生命中有强验吗？就出现在个经也经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妇人焉能忘记她赤奶的婴孩，不联系她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看哪、啊，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验藏在我面前。看见吗？每一个人，神都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建造了一个强验，在我们的思维维护着我们。这则新闻非常的宝贵，他说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好像强验在上帝的面前，上帝用这个强验来维护着我们，然后上帝也把我们的生命放在他的手掌之中，铭刻在他的掌上，非常非常的宝贵的一节经文。但是呢，强验在神的面前，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我们就可以随随便便吗？那这边尼希米记有一个很宝贵的属灵教训给我们看见，他要视察他这样的一个城墙到底有没有倒塌的危险，城墙它的毁坏到底到什么程度。在我们生命的当中，你有没有看看你生命的强横的情况怎么样？那有会不会呢？有没有砖块松了？一块砖块松的时候就有一个洞口，有没有出现裂痕吗？你生命的强硬有没有出现裂痕？生命的当中会出现这裂痕。还有呢，更有没有出现一个墙洞？记得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件故事。所以属灵生命的那道城墙会不会摇摇欲堕呢？有一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我不懂你有没有读到，有没有读到？这个是在哪里呢？在我们在读小学的时候，我们就有读到这样的一个童话故事。有谁记得这个童话故事的吗？堵住破口的一个小男孩，这个是一个荷兰的一个童话故事。他说在荷兰哈勒姆这个地方呢，一个乡下男孩子，有一天他经过那个水坝的时候呢，发现看到水坝那边有一个洞，那水就从那边一直流出来。然后他看了之后呢，他很怕，因为后面就是一个海水。他说如果这个水洞呢，海水一直从这个洞口越来越大的时候，这个水坝呢就会被这个海水冲破，海水冲破这个堤坝一破的话呢，整个海水就冲入整个乡村，整个乡村就会被什么淹没。所以他就在那边呢，他就用一只手指就把堵住那样的一个洞口，他一直在那边持续一直怎么在那边堵住个洞口，一直到什么到早上。所以后来被经过的农夫发现了，后来农夫他们赶快叫全村的人来修补这样的一个洞口，然后最后拯救了整个他们的整个这个乡村。所以呢，这个就一个很出名的，有一个雕像就在荷兰的地方，叫做哈勒姆的英雄，这个小男孩。那有一部戏 The Dutch Boy， 如果你们去看的时候呢，就讲到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呢，他就用这个故事来做背景。这么一个男孩就用手堵住了这个破口，他就讲到那个男孩子就用家的智慧呢来帮助来堵住经济的这样的一个崩溃，经济的崩溃。相同的，在我们属灵生命的当中，你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破口？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诗篇六十篇告诉我们，求你修补裂缝，因为地正在摇动。你现在你生命的强硬是否摇摇欲堕？你是否你在生命当中被许许多多世俗的东西来冲击？是否被许许多多的东西来影响？那你生命的当中，你的强硬可能已经出现了不止一个洞口、两个洞口，甚至出现了裂缝。当这些世俗的事情来把它冲击的时候呢，一天你的强硬就会崩塌，会崩塌的时候呢，你就会被这些的世俗的东西把它掩盖做你属灵的生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强硬在上帝的面前，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当中，你都要去什么很小心，每一天你要去视察，你要去观看你自己生命的这个强硬现在的情况怎么样，有松懈吗？有裂缝吗？有墙洞吗？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靠着主，我们能够把这个裂缝来把它修补，把它修补。所以重建我们生命的城墙，所以生命当中的破口我们不可以忽略。 因为这样的一个破裂会导致我们生命强硬的倒塌，所以使它就变成一个废墟。所以生命我们需要好好在神面前重新的建造，来堵住这样的一个破口。然后我们要怎么堵住这破口呢？其实上帝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就是赐下圣灵，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他去了就差遣第三个位格圣灵来。圣灵来我要做什么？第一，圣灵来内住在我们里面，圣灵来永远不会离开，永远都不会离开，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那圣灵第二个工作是什么？圣灵的工作要叫我们做什么？想起主耶稣的话，就让我们常常想起经上神所吩咐我们的话，用他的话来指教我们。所以圣灵也叫什么？保惠师。保惠师就是我们的保护者，他也是我们指教我们的老师，引导我们进入这个真理里面。圣灵的工作是什么？圣灵也就是真理的灵，他要带领我们进入神的真理里面，使到我们能够明白上帝所启示的话语。那我们更要每一天我们要注意聆听圣灵在我们身上所对我们的说的话，每一天我们好好在神面前，我们遵行神的话，让圣灵充满我们。圣灵怎么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不是倒在地上，圣灵充满我们不是随随便便的，就像那些灵恩派讲的用舌音用这些方言等等，不是。圣灵充满，以弗所书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是丰丰富富的将基督上帝的话语丰丰富富的藏在我们里面。一个有神话语的，我们的生命就能够被圣灵所充满。所以这个是你要视察你的强硬的情况。同样的，我们需要那个内住在我们里面的这位圣灵，第三个位格保惠师，在我们心里面帮助我们视察，也帮助我们修补我们里面一切的破口。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好，接下来让我们再看，那城墙建成之后呢，他们要做什么？那就是第八章开始的时候呢就很重要的。他第八章的第一节他说，到了七月呢，以色列人就住在自己的城里，做什么呢？那时众民如同一人在水门前的矿场聚集，请经学家以斯拉把耶和华借摩西命令以色列人遵守的律法书带来。第八章开始就看见我们，给我们看见尼西米回来之后呢，那城墙就建成了，圣殿已经有了，所罗巴伯建的圣殿有了，城墙建成了。但是做什么呢？但是城墙建成之后呢，但人心内住在里面的人心还是很空洞的。为什么？经过七十年他们回归之后，回到的时候呢，整个家园破碎，他们要重新的去建立，整个的经济垮掉，他们要重新建立，所以很多东西他们要重新开始。所以很多人就有时候呢就会把重要的敬拜的事情，很重要的这些其他的事情都把它忘记，而耽误自己。所以在尼西米记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他们回归之后呢，神兴起了谁？哈该先知。啊，如果你有读小先知书哈该书的时候，哈该书就责备他们说，你们回来之后呢，你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但是上帝的圣殿呢，当时呢他们没有好好去注意圣殿的需要，他们还没有注意很多当时回来之后呢在当中贫穷人的这些的需要。所以哈该书上帝就兴起他来责备当时的人。所以我们会看见回归之后呢，他们属灵的生命是怎么样？还是很贫穷的。所以需要做什么？他们需要来一场属灵的一个复兴。所以圣殿被建成，有敬拜的地方，城墙被建成，有一个保护他们的地方。但更重要的是，神的话语需要复兴他们。当复兴要来到的时候，我们需要的第一个就是神的话语，然后第二个很重要的，需要人的行动。如果神的话语可以带到他们当中，但是人没有行动的话呢，整个的复兴不会被做成。有时我常在想到历史当中有许许多多的复兴的运动，为什么复兴之后一下子菊花一现又再不见了，一下子复兴之后呢又在忽然间灵性又在软弱？上帝是信实的，上帝永不改变，上帝带来的复兴，神的话语永远长存，永远不改变。那刚才我讲的第二个条件是人需要有这个行动。很多时候呢复兴不能够持守，是因为人的这个因素。所以我们一下子我们火热，但接下来呢很多时候呢 我们一下子就冷却了下来。所以复兴不能够持久，虽然神永不改变，神是信实的，但是呢，复兴我们需要持守，我们需要在神的话里面我们去持守。所以尼希米就看见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在城墙建成了之后呢，他来做什么？他就再次请了以斯拉。以斯拉来做什么？这个人是祭司也是文士，他要来就要用上帝的话语来教导他们。所以城墙建成之后呢，灵命真空的一个现象出现，所以需要在这种的倾向的里面呢，建立什么生命重建的工作。我们常常讲有 hardware 有 software， 所以他们的城墙建成之后，圣殿有了，外在的有，所以圣殿建得多美没有用，我们要的是什么？真正的在里面的人好好的在这个圣殿里面有一个真正的属灵的生命。教会我们常讲，教会不是这个建筑，教会你建得多么漂亮多么宏伟伟大没有用，而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这一批人我们的生命如何。所以呢，尼希米知道这样的东西，他觉得重建生命你需要从神的话语来入手，所以他选择谁？叫了以斯拉来，叫以斯拉就成为在神的面前站立在那边来向他们发言，向他们来传讲信息的一个人，非常的重要。所以回归之后呢，家园的建立不是他们的优先次序，回归之后他们重要的建立是什么？生命的建立需要神的话语。所以今天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一样的，我们需要神的话语常常来建立我们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生命，属灵生命。所以八章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候他们如同一人在水门前的旷壁处，请文士以斯拉。我非常喜欢这个请字，圣经里面出现很多动词，有时常常我们可以，如果你有笔的话，你在你圣经里面画这些动词，请是什么意思？他们主动，看见吗？不是文士自己来，不是尼希米叫他来，而且呢，这边就告诉我们，以色列人，尼希米之前邀请他，更重要的，以色列人他们在这个地方聚集的时候呢，他们请以斯拉来，就表示他们现在主动，我主动，我需要知道神话语，我主动，我需要更多的去认识神的话，请你来对我们宣讲。所以这个请字表示他们的主动。然后七月的时候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上面这个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阳历，我们现在，所以我们现在大概在已经在十一月了。七月是什么时候？犹太人的节期，他们这是犹太人的节期。七月就是大概在我们九月底十月初这段时间，这个时间是什么样的？是一个很重要的，三个节日都在这个时候，吹角节、赎罪日跟祝棚节，都在这个节日，是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节日。那以色列人他们当中有三个很重要的节日，他们一定要上耶路撒冷来朝见神的。第一个就是除酵节，第二个就是五旬节，第三就是这个祝棚节。所以大概就在将近这个七月的时候呢，这个三个很重要节期的时候呢，他们就聚集在这个水门前的一个荒僻处的地方，他们要做什么？他们要来聆听上帝的这个话语。所以复兴的动力给我们看见神的话语，这边就告诉我们，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就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荒僻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一切听了能明白读这律法书，众民就什么？侧耳听。那不单他们主动的请以斯拉来对他们讲，当他们站在那里的时候呢，他们做什么？从早到中午他们做什么呢？他们要听听，而且他们要明白，他们也不单听，他们还有读，所以他们都很在那边很注意的去聆听这个神的话语。这边给我们看见什么？除了自发性的主动性的渴慕神的话，邀请以斯拉来向他们传讲信息之外呢，他们开声朗读神的话，开声朗读神的话。所以今天感谢主，在恩业我们的崇拜的里面，那读经言开始第一段圣经他会自己读，那到了第二处新约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都是用起音的方式，我们都一起读。所以以后我们读的时候，我们一起，我们开声一口同音，我们一口来读读上帝的话，非常 非常的有意义，我们可以一起来读神的话，只是我们不像他们一样，他们是站立起来读，很恭敬的站立在那边来聆听来读神的话语，所以大家侧耳听，当真理被讲明的灵听的人就能够明白，那明白之后呢，真理才能够被其应用，这是在第八章里面给我们看见。那来到第八章的时候呢，那当时那以斯拉就站在一个被制造的一个木台上，就好像我们这样的一个台上，他就站在那边来宣讲。那八章四节里面我很喜欢这位经文，当你去读的时候，我不知道你有注意到什么地方，他说在这边呢，在木台上啊，马他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这六个人站在哪里，站在他的右边，然后呢啊，比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顿、哈拔大拿、撒加利亚和米苏兰站在他的左边，七个站在他的左边，六个站在他的右边，六加七十三，好像不会 balance， 看见吗？为什么不是七个？为什么不是七个？然后右边有六个，左边有七个。当我读到这里的时候呢，我就发觉到圣经里面呢，为什么尼西米没有说，既然七个人在左边，右边有六个人，你们少了一个人，就让我站去台上凑数，刚好七，不是很 balance 对吗？因为以斯拉站在中间，左边有七个人，但是右边却是六个人，少了一个人。尼西米站在台上，但是你看见尼西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那里，尼西米没有站在台上。这个人你发觉到他的优点是什么？很谦卑的一个人，当时他是省长，看见吗？今天我们就要该我们的曾长老主席就告诉我们大选要来了，很多大选的时候，你看部长走的时候身边跟了许许多多人，对不对？你看这机拍的时候，记者拍的时候，每个人就在那一边，哇，出现在报纸上，出现在新闻上，看见吗？那如果他们大选被选到了，他们上台发言演讲，后面又站了一大堆人，看见吗？尼西米不是这样的一个人，看见吗？那既然你七个人，你六个人，你少了一个人，为什么不叫我上台？那很多时候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要谦卑，我们不是要占位置，不是占，所以这个跟教会跟世俗不一样，我们不是要在那边沾光。所以这个尼西米他起了一个很谦卑的一种的态度，不会说城墙我建成了，我也被分派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做省长，少了一个人，我应该是站在台上的一个人，看见吗？他没有。所以七个人六个人，看见的时候是一个很不平均，但是呢尼西米没有这样的一个行动，说你就把我拉上台上，就变成七个人七个人就很平衡，没有，他仍然站在台下，跟会众一样站在那边来聆听上帝的话语。这个人生命的一种的宝贵，所以看见了吗？所以圣经尼西米记一直形容到上帝施恩所帮助他，帮助他，这个人是一位敬畏神的人，这个人是一位很谦卑的一个人，是一位上帝所要使用的一个人。所以在我们服侍神的侍奉的道路上，我们可以向他学习那一种的心态，那一种的谦卑。那神话语然后被打开之后呢，带来一个复兴。刚才就讲通常的复兴就有两个条件，第一个一定要是神话语的宣讲，第二个一定要有人的行动。所以我们就看见第八章的时候，神的话语带来什么？带来一个复兴。所以当以斯拉在神的面前展开，会众面前展开这个书卷的时候呢，当时不像我们每一个人手上有一本圣经，他们没有，他们有的书卷，书卷是放在哪里？放在圣殿里面。那只有这个文士，只有这些祭司，他们才有资格把这些书卷 scroll 把它拿起来打开之后呢，来向他们来宣读来宣讲。所以呢，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可以容易的可以拿到这些书卷来读，所以只有这些文士祭司先知向他们来宣讲神的话语，所以他们都很渴慕。所以从那里除了上帝的话语之外呢，众民都站起来，很恭敬的能够站起来，然后呢他们在那边什么称颂上帝，然后他们清清楚楚的念神的律法书，一边读一边听，然后呢以斯拉跟他们讲明里面的这些的 啊，这个律法书里面的这些神的话语，然后使百姓能够什么明白他们所念的，听见他们所要听到的。这个复兴需要神的话语，所以呢，我们不是在搞什么活动，我们很需要的一个教会需要的复兴，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只有神的话语被宣讲，神的话语让人每一天都诵读，还有神的话语让每一个人都愿意聆听的时候呢，我们能够带起这样的一个复兴，需要我们这些行动。这些行动就是你的听，就是你的记，就是你的读啊，这些都是我们很需要的。我们配合圣灵的工作在我们里面，那复兴就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出现。所以被神话语复兴之后，他们的反应怎么样呢？就刚才讲到，他们就读了神的话语，他们听了神话语的时候呢，他们有行动。这边是说什么？他们悲哀哭泣，悲哀哭泣忧愁出现了几次？出现在那里出现了三次。所以呢，以斯拉就告诉他们说，因为众民听见律法书上的话都哭了。为什么？很少有人跟他们宣讲，他们听到这些的时候呢，他们就那边哭泣。哭泣什么？为说他们以前他们的这些，他们过去的他们的这些祖宗，他们所做的，他们怎么离弃神，所以他们都在那边哭泣，哭泣到神怎么恩待他们，但是他们就是这样的离开神。所以他们被掳70年，现在可以回到圣殿里面，可以回到耶路撒冷重建这样的时候，他们都哭泣，为做他们过去所做的，他们悔过，他们哭泣，他们悔改，他听上这些话都哭了。所以神的话能够让我们有一个觉醒，神的话能够让我们有一个再次有这样的一种的，当我们听见神话的时候，能看见神话能够给人什么责备，责备。所以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让神的话进入到我们里面的时候，神的话来对我们说话。所以这是他们读到神话的时候，他们的反应都哭了。但是神的话不是使人忧愁，这边就讲不要忧愁，不要忧愁。所以以斯拉就对他们说什么？因为靠耶和华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很重要的一个经文。神的话不是使我们忧愁，神的话不是使我们担忧，而神的话其实就是我们的力量，神的话要建立我们。所以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神口里所说出的话。神的话要让我们做什么？给我们力量。神的话是给我们安慰，而不是给我们忧愁。神的话更是给我们一个激励，带领我们人生。所以我们生活，我们在这世界上，我们有一个生命的一个很优美的价值观，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而这个话语是存到永永远远，有永恒的价值。所以永恒的生命，我们需要永恒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能够帮助我们。所以这个呢，所以他说不要忧愁，然后之后他告诉他们说，除了不要忧愁之外呢，你们在神面前应当喜乐，而不是在这边忧忧愁愁。所以吃喝也分给大家，大家都在主里面一起享用，不单享用神的话语，领受神的话语，也享用这样的一个食物，是很美的。所以诗篇130篇告诉我们说，看啊，弟兄和睦同居，何等的善，何等的美。在上帝的里面，在上帝的话语的里面，我们一起团聚，这个是很美很美的一件事情。所以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明白说教训他们的话，所以上帝的话被打开的时候，就带进这一种的福星，也带进这一种的反应。然后接下来呢，这8章的下半就告诉我们，然后第二天13节的时候，众民的族长、祭司长跟利未人就聚集到这些以斯拉那里呢，再次要留心听他的话。除了昨天从早上到中午听神的话不够，因为神的话语带进的福星，人就继续有那个渴慕了。所以第二天他们觉得不够，他们回到以斯拉那里重新要去听他的话。然后忽然间他们就听到律法上有写的说，这个什么祝棚节，刚才就讲了七月的时候呢，很重要的节期，祝棚节是一个其中的一个，祝棚节很重要。为什么呢？这边就告诉我们，从嫩的儿子耶稣亚的时候直到这日呢，以色列人没有降刑，看见吗？这些人违背上帝的话，违背了上帝的吩咐，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家破人亡？为什么他们被毁？他们离弃上帝的话，所以上帝很多吩咐的他们都没有遵守。所以现在上帝告诉他们， 不但他们要回到这个地方，他们要重新的要守这个住棚节。所以当他们听到之后呢，他们就大大的喜乐。于是呢，他们就做什么？每个人在就去山上将橄榄树、野橄榄、番石榴等等呢，照作所写的来去大棚哦，大棚就在他们的屋子的外面。那他们的住棚节呢，他们大棚很简单的住，然后在当中他们也预备了一些食物，不但他们自己在里面享用，他们也在这住棚里面睡觉，还有他们还有接待外来的客旅，客旅可以随也可以进入到他们的这个帐篷里面，可以跟他们一起享用食物，他们也可以接待客旅住在他们的帐篷里面。在住棚节有这样的一个意思，有这样的一个意义存在这一边。所以他们就从被掳的地方就住在那里，住在这个里面。因为多久了，将近400多年，他们忘了遵守这样的一个守这个住棚节。所以上帝让他们被掳70年之后回来之后呢，让他们重新的来做这样的一个守住棚节，这样一个很重要上帝所吩咐这样的一个结论。所以福星带来的不单是人灵性的福星，也给他们带来了一种的宗教上的一个福星，让他们回想上帝所吩咐要他们所行所做的，过去他们都把它忘记，而他们重新开始回复了这种守这个的节日，很重要的这一些立法里面所吩咐的。然后呢，守住神话语的态度告诉，所以当以斯拉读出神的话语之后呢，这些人感到震撼，感到震撼，所以上帝的话语被讲明，他们都明白，不但明白话，而且他们也遵守了圣经里面神话语的吩咐。所以他们呢回来建造城墙的这些百姓现在做什么呢？他们除了建造城墙之外呢，更重要呢，他开始把封闭的心打开了，打开，然后神的话语就进入到他们里面，他们受到神话语的激励，受到神话语的感动，受到神话语的催逼，他们灵性上就这样的一个复兴。所以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态度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以色列民他们站在神面前听神的话，从早到中午，他们渴慕的心，他们带着那样的一个心态来聆听上帝的话。当我们每一次崇拜来的时候，我们带着怎样的心？那牧师组长每个星期六晚上的时候都会发给大家明天主日正道的题目是什么，经文在哪里，我们好好能够去读，好好去思考，我们也好好为做主日崇拜预备心，我们要去祷告，态度很重要。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不是来 reporting 好像是 mobilization 一样，我们那些当兵的就知道礼拜天来上帝啊，我来到圣殿里我来报道，你看今天我出现了，我们不是，你的态度怎么样，你要带着讲台，这个态度从星期六晚上你就好好的预备。所以以色列人他们每次到清早要预备的时候，他们晚上就好好的预备的这些，我们要有一个预备好好你的心态，你怎么来敬拜上帝。所以心态非常重要。还有呢，有时候人来心不来，为什么呢？坐在这里的时候呢，其实你的心一直在想外面，哇，等一下我要到哪里去吃，等一下我要约谁，等一下我要做什么，所以人来但是你的心还是在外面在外面，所以没有用，所以不是来报道。还有呢，你要心要在这里，如果而且心在这里你要敞开，如果你带着封闭的心，上帝的话也不能够进入到里面，你需要把你的心门敞开，你需要谦卑带着一种敞开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来聆听他的话语。神复兴我们，除了神的话语，人需要有回应，人需要有行动，这个两个是相辅相成的，所以我们用什么态度来聆听上帝的话，上帝向人说话的时候你的态度怎么样。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带着一颗敞开谦卑的心来聆听，所以神说话的时候是不是每个人都听到，不一定。所以我们盼望在这里每一个人，我们每一天今天我们能够听到神的话，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我们在读神话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听到神的话。怎么听到呢？圣灵会对我们说话，因为神把保惠师赐给我们，永远不离开他，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会对我们说话。还有呢，以前 我用什么态度听上帝的话，今天上帝的话语来对我说的时候，我用什么心态来听上帝的话。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所以让我们接下来我们看，他们听了之后呢，他们还有行动。所以整个的福音除了神话进入他们里面，他们也带着行动，他们有了什么？恢复了祝棚节。除了恢复祝棚节之后呢，他们接下来他们立业。他们立业做什么呢？他们知道过去呢，神刑罚他们的时候，在整个第九章里面，我们看见他们的祷告呢里面，他们是认罪，他们是悔改，回到神面前。好，然后他们重述上帝是有恩典、有怜悯的上帝，然后他们承认自己的罪，承认自己的罪之后呢，他们还用行动做什么呢？他们签名，他们承诺，他们承诺，哦，他们承诺。所以在第九章的第32节开始，那就讲到什么东西？哦，他们就提到他们所犯的罪。然后在39章38节的时候，他说什么？现在由于这一切的事，我们立下确实的业，写在文件上。我们的领袖、立位人和祭司都在上面什么？盖了印，签了名。他们做什么呢？他们用行动表示他们那种真正他们悔改的心，表示真正他们要在神面前立业。这边呢，就出现了在第十章的时候，很多人不喜欢读人名，哦，特别在读家谱的时候，很多人不喜欢读，哦，但是其实名字很重要。为什么呢？当如果你想想，如果你的名字可以出现在圣经，何等的宝贵，何等的宝贵。但是感谢神，不用担心，我们的名字都记载在上帝的生命册的里面，上帝生命册里面有我们的名字，那是才是更重要的。所以当我们读的这些人的名字很重要。第十章开始记载在84个人，头一章十章第一节就开始，上面盖印签名的有谁？第一个带头的就是什么？尼西米跟这个西底家。然后接下来就提到21个祭司的名字，然后再提到17个立位人的名字，最后提到44个族长的名字。你们回去才慢慢算好不好？ OK， 好。所以更重要的呢，是在第十章28到31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第十章的28到31节，每个翻开你的圣经，他们说什么？他们立这个约，他们做了什么？哦，他们就表示他们这个立约，他们要做的一个行动。十章28节到第31节，我们一起来读，请。其余的民众，祭司、立位人、守门的、歌唱的、做殿宇的，以及一切跟各地民族分离、归向神立法的，和他们的妻子和儿女，所有有知识能够明白的，都坚持和他们的贵族兄弟参与发咒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颁布的律法，必谨守遵行耶和华我们的主的一切诫命、典章和律例。我们必不把我们的儿女嫁给这地的外族人，也不为我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如果这地的外族人带来货物或五谷，在安息日贩卖，我们在安息日或圣日绝不向他们买什么。每逢第七年，我们必不耕种田地，并且预免一切的债务。看见呢，福星带来的行动，他们签名，他们立约，在神面前，他们愿意有这样的做。而且这个签名的人不单是祭司、立位人、族长，这边接下来告诉我们，包括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女，是整个的家庭。所以复兴来到的时候，不单是会影响个人，复兴来到的时候会影响整个教会，复兴来到的时候会影响每个家庭，甚至父母，甚至是儿女，是整个的家庭，一切的整个家庭来归主。那这是个很重要。所以我们不是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是搞活动，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们需要的是什么？人回到神自己的话语的里面，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复兴所要眺望的一个火焰。那需要的更是我们人的行动，谦卑在神面前，我们愿意有这样的心，让神的话语进入我们里面，来复兴我们的这个灵性。所以城墙建成之后，他们许下这个诺言。那我们有什么诺言？那我们一生与墙外的人，甚至墙内的人有所不同。刚才就讲，神为我们每一个人都造了一个墙堰，我们的墙堰在神的面前。 那除了你要视察你的墙面有没有裂缝，有没有缺口，我们求主帮我们帮补修补。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的生命怎么样，你要在城内也好，墙内也好，墙外也好，那你的生命要跟别人不同。在墙内你要怎么样，到了墙外你要怎么样，信仰跟生活是永远不能够分开。你不是 holy man 只有在礼拜天，其他时间没有。上帝要我们生命跟行为是相辅相成，你在教会如何，在外面也如何，人能够从我们身上就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归荣耀给神。你要怎么样生命，你要谨守，你要分别为圣，然后一生顺服神的话语，顺服在神面前你给的承诺。很多时候我们又给了很多很多的承诺，但是我们最重要的承诺什么，好好的每一天去读神的话语。很多人在年头的时候，我们曾经有立下许多的承诺，我想我们只有一个承诺，你永远永不会改变，我每一天都读神的话语，都读神的话语、哦、所以我常常以前我就说，哇，一年开始的时候、哦、我要定下什么计划，我要做什么。其实后来我想，什么计划到最后呢，很多东西都没有完全做成。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的，你每一天啊，这是我每一年的计划，这是什么呢，读圣经，一遍读完又再读一遍。所以每天读完之后呢，你问我明年有什么计划吗，一样的，又是把圣经又重新读完一遍。为什么，既然圣经是神的话语永远长存，为什么你要定下去计划只是给你一生当中暂时性的东西，而你不要寻求永恒的东西。所以神的话能够让我们有永恒的价值，你好好的定下你的计划，在永恒的价值里面，你好好每一天去读神的话。一天如果能够读五章，一定到年底你一定把圣经整卷整卷书都读完、哦、如果你还没有开始，你今天就开始，有开始好过没有开始、哦、有开始好过没有开始。你一生好好地在神面前学习，再让我们能够在圣灵也管理我们一生，圣灵会指教我们明白神的话。还有呢，在上帝的恩典跟知识上，我们能够继续的去长进。最后呢，我们要问你一个问题，那我们看见圣殿，所罗巴伯圣殿被建成了，那上帝也带领了尼希米回到当中建造城墙，城墙也建成了，以斯拉也在当中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们，带来属灵的一个复兴。那继续我们会再问，以色列人回归之后呢，他们还有在拜偶像吗？有还是没有？有吗？有还是没有？有。有拜偶像吗？真正的以色列人是没有在拜迦南地的偶像。那接下来呢，他们灵性复兴之后呢，有另外一种的偶像是什么？那如果你去读这个路加福音书，路加福音的时候，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被哑巴鬼附在他身上，耶稣把他赶出去之后，后来耶稣说什么，这个人，然后说什么，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人打扫屋子，把屋子打扫干净之后呢、哦、后来这屋子空着，鬼就带了七个更厉害的鬼进来。那耶稣讲这个比喻是什么，那这个我在第三个主日的时候呢，我们就回来再看以色列人的历史里面，经过一个复兴之后，他们有拜偶像吗？拜迦南地的偶像没有了，但是以色列人把另外一种偶像接到他们心里面，这是耶稣道成肉身之后，在四福音里面耶稣特别针对以色列人常常责备他们的，就是什么，以色列人的七个祸。这七个祸呢，就是比那个拜偶像的鬼更厉害的，赶出去之后呢，倒空之后呢，但是呢，他们没有好好把神的话语存记在里面，而迎接来另外一个七个的鬼更厉害的。这七个鬼是谁？就是耶稣讲的法利赛人的七种的祸。那这个在第三个主日我们会在一起来思考。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从今天这个里面，我们看见我们需要的是灵性的复兴，你需要持守神的话语。我们不是今天我们听了我们就忘记，跟以色列人一样，他们的生命之像复兴之后呢，但是他们不能够持守，但是我们需要神的话进入到我们里面，让神的话在我们里面永远长存。 因为我们所持守的，我们所要的是这个永恒的一个生命，永恒的生命。当神永恒的话语进入到我们里面，陶造我们的生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好在神面前，我们能够回想，还有再次注意你生命的强韧有没有出现裂口，有没有出现波动。今天好好去思考，你需要修补，你需要圣灵来引导你，好好用神的话语来帮你修补，让我们重新回到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早上尼西米记所对我们所说的话语，主啊，帮助我们，谢谢你，因为你在我们生命当中，你都为我们建立了这个墙堰，维护着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把我们的生命摆在你的手掌上，铭刻在你的手掌上，我们会做恩典献上感谢，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轻看你的恩典，怜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去注意我们生命的当中，我们的墙堰出现了裂口破洞，求你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个世上活着的时候，帮助我们，让我们虽然人活在这世界，但是叫我们晓得我们生命不属于这个世界，我们乃是属于你的。求你用你的话语建立我们，陶造我们，愿你的话语永远长存，使我们在你的里面，我们追求渴慕永恒的事物，而不是今生的这一切骄傲，不是今生的这些财富。帮助我们好好今天回到你面前，让你的话再一次的存记在我们里面，使我们一生一世我们没有偏离你的道路，使我们一生一世以你的话语来喂养，让你一生一世我们在你的话语里面操练，以致在你的恩典跟知识上我们更多的明白，更多的认识你，以致在长进的道路上我们没有后退，我们继续向前。赐恩引导带领我们，让我们你的话语继续的在我们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也圣灵继续让我们想起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感谢你的恩典，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尊名，阿们。把先交给主席。